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雪精灵。美国诗人小说家查理·布考斯基曾经说，这个世界的问题是聪明人充满疑惑，笨蛋却充满自信。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往知道自己的有限，因此愿意持续的学习、反思跟修正，反而是一知半解的人常常看不见自己的不足，却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也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当人过度自信的时候，就很容易忽略自己的限制。当人认为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也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挖掘另外一种动物，探索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当中所做的决定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这阵子我们聚焦的主题是猫科动物。猫科动物可以分为大型猫科动物，例如狮子、老虎，中小型猫科动物，例如上周介绍的金猫。今天我们要来挖掘另外一种中小型猫科动物。乍看之下，它跟另外一种动物很像，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种，那就是灵猫。宁静的宁加上犬部首，灵猫。灵猫来自北非、阿拉伯半岛还有西南亚，是中等体型的小型猫科动物，主要分布在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外的非洲、中亚、西南亚的干草原跟半沙漠地带，但有的也会出现在热带稀疏大草原还有灌木林地等等地方生活，甚至出现在海拔3000公尺的山地。成年的灵猫体长大约是55到90公分，尾巴是占身体长度的30%，20到25公分。对猫科动物来说，尾巴主要的作用是在高处活动的时候维持身体平衡，因此基本上尾巴比较长的猫科动物会经常攀爬。灵猫生活的环境相对而言是比较开阔，所以也就比较没有爬树的需要，尾巴也不需要那么长了。母灵猫的体重是6到16公斤，公灵猫的重量则是介于8到20公斤之间，是非洲小型猫科动物里体重最重的。毛色方面，灵猫大部分是均匀的沙褐色或者是砖红色，腹部比较浅，幼年期会有斑点的花纹，但是成年之后通常会消失。灵猫这个名称是源自于土耳其语，意思是黑耳朵，指的就是它们耳尖那撮显眼的黑色触毛，这是灵猫明显的特征。耳尖长有一束黑色尖尖的长毛，这个耳朵的造型看起来不但特别，功能性也很强大，可以说是顺风耳。怎么说呢？人类一般只有6个耳部的肌肉，可是灵猫每只耳朵却有20个不同的肌肉在控制，所以 它们的耳朵是可以相互独立运作，可以各自进行活动，并且能够270度旋转定位猎物的位置。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任何细微的声音都逃不过它那对耳朵。狞猫由于耳朵特殊的结构，对声音的感知非常的敏锐，能够锁定到180公尺之外的猎物进行三维定位。同时，这对厉害的耳朵也可以帮助它们和同伴进行交流。由于它们耳朵的构造跟猞猁有共同之处，所以它们又被称为沙漠猞猁或者是非洲猞猁。狞猫的脚掌肉垫之间布满着硬毛，所以它们行走的时候可以做到悄然无声，在接近猎物的时候让对方无法察觉。猎物面对这样的突袭几乎是毫无招架之力，并且狞猫的四肢修长，后腿强劲有力，跳跃能力超群，一跳就能够跳到3公尺高的地方。如此出色的身体结构和超群的猎扑技能，要是只用来在陆地上搜寻猎物的话，似乎就有点浪费了。所以狞猫还会一种在空中捕食的方法，比如说它们可以突然间直立跳高，抓住一飞冲天的珠鸡。摄影机还曾经拍摄到它们越过3公尺高的围栏捕食绵羊，可以说是猫科动物界的跳高纪录保持者。根据科学家的观察，狞猫对不同食物的吃法也有所不同。如果是捕到小羚羊等等的哺乳类动物的时候，它们会将小羚羊的皮毛跟内脏全部清理掉，只吃肉。但如果猎物是鸟类的话，狞猫不但不拔毛直接吃掉，而且每一次都要将每根羽毛都吃进去。记得前面说到，狞猫乍看之下跟另外一种动物很像，因为它们的耳朵上都长着黑色的触毛，那就是猞猁。加上它们都生活在地面环境相对开阔的地方，都以中小型哺乳类动物作为主要的食物，所以人们一度以为它们是同类。各类专家们还为着狞猫到底是属于猞猁属还是猫属争论了几百年呢。但是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基因多样性实验室的欧布莱恩·强森团队做了大量的基因检测，证实了狞猫跟猞猁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基因检测认为和狞猫关系比较相近的就是同样生活在非洲的两种中型猫类，叟猫跟非洲金猫。这里精灵稍稍补充一下，非洲金猫并不是我们上周在栏目里介绍的金猫，非洲金猫是分布在西非、中非的热带雨林地区，被分类为猫科之下的狞猫属，至于金猫则是被分类在猫科之下的金猫属。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以为狞猫跟猞猁是近亲，原因很简单，它们都有尖尖的耳朵，也有一撮醒目的黑色触毛，看起来实在太像了。因此，许多动物学家曾经一度把狞猫归类在猞猁属当中。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研究人员透过基因分析发现，狞猫跟猞猁并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它们之所以看起来很相似，只是因为面对类似的生存环境而有相似的行为特征。换句话说，外表看起来很像，但本质上却是不同的。狞猫跟猞猁看起来很像，但是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身份。同样的，我们每个人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却都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不是我和别人相比如何，而是神创造我是为了成为怎么样的人。无论过去人类如何误认狞猫猞猁的身份，狞猫并不会因此而努力把自己活成猞猁，猞猁也不会因此觉得自己是狞猫就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们都不会因为人类的分类而失去自己的本质，也不会因为外界的看法改变与生俱来的特征。从被创造到现在，狞猫都按着它的方式生活，猞猁也依照着它们的方式生存。它们顺着自身被赋予的能力奔跑、捕猎、繁衍，活出它们的生命样貌。反观我们人类，有的时候却不是如此。我们常常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别人的一句评价就可能大大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别人的成功可能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或者是社会的标准也可能让我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某种模样，只是为了获得认同跟肯定。然而，当我们一直想要成为别人，就可能渐渐忘记自己原本是谁了。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偶然出现了生命，而是神按着他的心意所创造的。每个人的个性、经历和使命都不尽相同，神没有要所有人都长成同一个样子，而是在不同的人身上彰显他不同的创意跟荣耀。因此，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复制别人的人生，而在于认识创造自己的那位主。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并不是要我们不断地跟人比较，而是要我们回到他面前，明白自己被创造的目的。因为只有创造者最清楚他创造的作品存在的意义，也只有创造生命的真神最知道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许正在聆听节目的你，正在寻找自己的价值跟方向。透过狞猫跟舍利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简单却重要的提醒：不要让外界的标签定义你，也不要让比较成为你的枷锁，因为你的身份不是由别人决定的，而是来自于那位创造你的上帝。当你认识他，你也将更认识真正的自己。让金玲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5章专辑《我在这里》当中的《你是我的诗歌》。
再次感觉到你，打开天上的窗户，降下你的同在，让我的心苏醒，回到起初的放下一切来敬拜，更坚定爱你。你是我的诗歌，我领向你歌唱，你医好我的伤心，
起了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5张专辑我在这里当中的你是我的诗歌。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灵猫，它们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属于无危的物种。印度王室成员曾经捕捉灵猫，并且将它们训练成狩猎动物。那么，有没有人试图饲养它们呢？有的，但是要看你所在的地方饲养灵猫是否合法。如果可以饲养，过程要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怎么说呢？首先，合法进口购买灵猫的价格非常的高昂。以台湾为例，合法进口的幼猫价格大约在12000到18000美元，这还只是入场券。要通过饲养环境的评估，例如室内活动区至少要10坪，需要设置3米高的跳台，窗户要加装防爆网。因为灵猫的猫掌力道可以达到80公斤，为了防止灵猫跳跃逃脱，户外围栏的高度需要高达4米以上。灵猫对于环境的变化敏感，必须要有独立的房间作为休息区。这一些审核通过之后，主人还要参加饲养讲习课程。不但如此，灵猫只吃生肉，所以每天的伙食费加起来要价不菲。灵猫也需要有高强度的游戏，每天90分钟，还有医疗预备金的预备。带灵猫看诊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曾经有某间动物医院要求预约的时候要注明猛禽类诊疗，因为灵猫的攻击模式跟大型犬完全不同，它们也有麻醉的风险，需要使用特殊的麻醉剂，剂量误差的容错率仅 5%。 灵猫有疫苗限制，不能够施打猫五合一的疫苗，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反应。为了预防寄生虫，每个月滴剂需有特定的配方，因为一般的犬猫用药对灵猫来说是有毒的，并且也不是所有动物医院都有应对灵猫的相关设备。急诊的话需要支付危险作业费。曾经有医师为了处理灵猫的脱臼，诊疗费原本是250美元，结果灵猫因为挣扎踢坏了 X 光机面板，账单就变成了将近2000美元了。兽医界普遍认为，除非你是专业动物行为研究者，否则真的不建议饲养灵猫。因为已经有不少的饲主因为低估饲养灵猫的照顾难度，导致弃养灵猫的案例发生。听完了灵猫的饲养条件，也许你会感到惊讶，原来饲养一只灵猫不只是花钱买回家那么简单，后续还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专业知识，还有长期的承诺。事实上，许多人会想要饲养灵猫，并不是因为了解它们，而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很特别，能够展现与众不同的身份。有些人看到网络上的影片，觉得灵猫又帅气又威风；有些人则是认为，能够拥有别人没有的动物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然而，当新鲜感过去之后，是否能够持续的细心照顾，才是真正的问题。 每天都要准备生肉，要安排活动空间，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还有处理各种难以预料的状况。于是有些人后悔当初的决定，最后付出严重代价的却不是人们，而是这些原本应该自由生活在野外的动物。他们可能被转卖，被弃养，甚至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承受许多的痛苦跟压力。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人常常想要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却很少认真思考是否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圣经提到，上帝把管理万物的责任交给人类，但是管理不等于任意支配，更不代表满足自己的私欲。真正的管理是带着爱心跟责任去照顾、保护、珍惜神所创造的一切生命。今日的社会经常告诉我们，喜欢就去拥有，然而圣经却提醒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都当思想这件事是否合宜，是否能够带来真正的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狞猫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它们拥有属于野外的自由跟天性。或许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对待方式不是把他们关在家里供人欣赏，而是能够让他们在适合自己的环境里活出上帝创造他们原本的样子。人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神的心意，而是希望神帮助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关心的是我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却很少思考我是否愿意承担后果还有责任。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放任我们追逐私欲，是引导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良善，什么是真正对生命有益的事。狞猫的故事提醒我们，喜欢一样东西很容易，但负责任的爱对方却不容易。愿我们不只是追求拥有，更是学习尊重神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也愿我们在人生路上能够寻求神的智慧，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跟守护的事物。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他的国度，他的荣耀》当中的《在陶匠手中》。
荣美的神，奇妙的救主，我深知道我一生年日在你手中，完全照你荣耀计划，亲手呼唤我进入你同在。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智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想不在你瞬间无常
求主。